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很明显的，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神的军队，它是有序合一的。第二个部分，从29节到32节，我们会看到，他告诉我们，神的军队是分享恩典的。第三个部分，从33节到这一章的结束，36节，我们会看到，神的军队是与神同行的。所以今天我的真道主题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首先来看，耶和华的军队是怎样的军队？为什么它是有序合一的？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点，耶和华的军队是分别为圣的。第二点，耶和华的军队是顺服神的。第三点，耶和华的军队是有序合一的。那么什么是分别为圣？上个主日殷强传道也讲过这一段，讲了圣洁这个概念。那么圣洁是什么呢？圣洁是不是我们行为好，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不错就是圣洁呢？其实现在的瘟疫是一个让我们明白圣洁最好的例子。我相信这场瘟疫是在末世的时候神来警告全世界人，无论是不信主的还是信主的，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人是多么的渺小，人在瘟疫面前一点能力都没有。实际上瘟疫就像罪一样，我们会发现这场瘟疫像不像罪？太像了。你看到所有的科技，所有的医疗水平在这个瘟疫面前都无能为力，没有特效药。唯一一个办法是什么？很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古老的办法。我记得在新闻里面，我们中国所谓的这个首席专家钟南山在给意大利人讲怎么样抗击这个疫情的时候说什么？说是一个最古老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那么这个方法，神有没有教导我们呢？神其实3500年前就教导我们了，但是我们这些被称为神的子民的人，好多人没有相信，那些不信主的人却相信了。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普遍恩典是让那些骄傲自义的人、轻视罪的人羞愧。你会看到这场瘟疫蔓延得如此之快，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比喻罪像什么？像面酵一样，是吧？一点点的酵就是全团都发起来了。那么我们对罪要怎么样呢？什么是圣洁呢？圣洁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要离开、分开。和什么分开呢？和罪分开。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要成为顺命的奴仆。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那么我们怎么分开？你会看到这场瘟疫，得瘟疫的人像不像有罪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得瘟疫的人就是有罪的，或者得瘟疫的人就是罪人。从整体意义上来说是罪人，但是呢并不是说歧视得瘟疫，我只是说瘟疫像罪，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你看那些重症患者像什么？像那些有很多罪然后暴露出来的，那些无症状感染者像什么？像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那么我们面对着得瘟疫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隔离，会远离他。但是我们面对罪会怎么样？我们是麻木的。所以在这个瘟疫当中，如果说你没有一些神给你的普遍恩典，没有那些常识，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有多了不起，也是很荒唐的， 会被嘲笑的。就像那韩国的那个异端新天地，明明得病了，不隔离，还要出来祸害人，结果大家都传染。你会看到，瘟疫来了，我们要隔离，要戴口罩，但是对于罪人呢？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说，那些称为弟兄的有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和醉酒的，我们要怎么样？不可与他相交，和他吃饭都不可。像不像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的病人，我们连吃饭都给他不可？我们怎么能跟他一块吃饭？一吃饭怎么样？被传染。所以我们的爱心要怎么样表达呢？要表达的时候，就是你要关爱这些病人的时候，你也要跟他隔离，你给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关心他，给他吃的，给他帮他服务。你看那些病医生怎么样，都要带上全副武装，穿好防护服来医治他们。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很有爱心，我们不怕，我们就是爱他们，那么你会怎么样？你会成为下一个病人，你又会让别人来帮助你。所以你怎么样与罪隔绝，你才能够帮助罪人？怎么样你与瘟疫隔绝，你才能够帮助得瘟疫的人？你会看，我们看到新闻上面有一个，那时候意大利疫情还不爆发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表现爱，说我不是瘟疫，我不是病毒，我是中国人，大家来拥抱我。意大利人有个特点，喜欢拥抱人。最后结果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不是自己得过病，但是她这种鼓动就是让大家来，在这瘟疫的时候还是不防备，还是表现自己所谓的爱。所以大家想想，这场瘟疫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警告？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知道要隔离，那些所谓信主的国家却轻视他、藐视他，最后导致于瘟疫泛滥。人如果仗着自己的身体好，仗着自己有能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觉得我不会犯罪，这种罪我不会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向罪走近了，因为你想走近了另一个罪，就是骄傲。圣经告诉我们，凡自认为站得稳的人要小心，免得跌倒，因为败坏以前人心骄傲。我们只有来祈求神使我们远离。这节经文我们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是一群过了红海进入迦南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是他们是什么？是受洗归入摩西的。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怎么样？是归入基督的死，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轻生的样子，就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要向罪死，我们怎么能向罪死呢？因为我们是活的人。今天早晨我们在分享陈导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也在讲到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要防备呢？因为当你轻视的时候，你会逐渐被他影响。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影响？当周围的环境都说一种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受这周围的环境的胁迫呢？比如说当周围的人都不戴口罩的时候，如果我们戴起口罩，会不会被别人议论，迫使你把口罩摘下来呢？还是你认为你要做对的事？所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组成神的教会的人。你会看到旧约的以色列的军队，也就是新约我们的教会。我们应当怎样行？我们是那些从神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的，与罪分别出来的， 归神的人。所以分圣洁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要离弃罪，归向那位圣洁的神。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怎么样能圣洁了？不是我们自己洗完澡就圣洁了，而是说要除去心里的污秽。旧约的人是做割礼来表达他们是归主的，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算是归主的？因为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除去心里的污秽，除去心里的污秽原文的意思就是给我们心受割礼，不是在仪表上，乃是在我们的内心与罪隔绝，与罪隔绝归向神，就是属神的。所以耶和华的军队就是那些分别出来归给神的。那么归给神的人有什么特点？归给神的人一定是顺服神的。圣经里给我们讲说，你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你顺服罪以至于死，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现在要做顺民的奴仆，我们要顺服神，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顺服神呢？顺服神的人一定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因为你所向往的不再是那最终之乐，乃是神的圣洁。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自己被情欲触动，我们用圣经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常常读圣经不是来让自己悔改，而是来发现圣经里有多少能够为我自己辩护，让我自己继续能够犯罪，继续能够过那安舒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圣经确实是非常的生动，你如果用错圣经，你甚至可以用圣经来为罪辩护，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们最近在读经读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什么呢？看到约翰在施洗的时候，他给谁没有施洗？他不是没有给那些兵丁施洗，而是不给那些法利赛人施洗。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但是他们却不是正确去应用圣经的。因为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毒蛇的种类，你们要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说要听他们的，但是不要照他们的行。而且举了个例子，明确的告诉他们，法利赛人就是在曲解圣经。我们在前一章的时候，前一段民数记的时候，陈彪牧师给我们讲到耶和华的军队是什么，是渴望完美的带领和顺服。你会看到在前面，这整个经文前面都是这个军队的预备，这个军队的预备当中就是告诉这些人要顺服神。那么怎么样是顺服神呢？在前面我们看到，在这些立位人当中，有许多人要做什么？他们整个家族一辈子就是抬帐幕、抬绳子、抬门栓、抬橛子。那么如果说这些事情来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愿不愿意来？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这个家族一辈子就是干一件很卑微的事，在人看来是很卑微，但是在神看来是需要的，我们会不会干一干就不愿意了呢？我们就会想着说我们要干一点更好的事情，让大家都看到众人都以为美的事情。那么这个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是不是讲到，在他们在窥探迦南的时候，在十四章，当时在后面一点，在窥探迦南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本来神让他们进入迦南，但是呢，十个探子说是报凶信，两个探子说的是合神心意的话，所以会众大家都不愿意进迦南。 后来呢，神责备他们，他们又要进迦南了。这进迦南呢，去打仗了，又被神责备。那么到底哪个是合神心意的？你如果不去仔细的去明白这段圣经，你会从表面上看，进迦南不合心意，不进迦南也不合神心意，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其实不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不进迦南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惧怕；进迦南还是不听神的话，惧怕，因为怕神责备，我们要将功补过。神已经说了，你不要再去了，我不与你们同行。他们还要去，所以你不顺服就表现在，无论你做什么，不是外在的，而是你内心。不是按神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呢？我们常常在教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到底是该看行为还是不看行为？我们看了行为，怕人说我们律法主义；我们不看行为，又怕人说我们是自由主义。但是呢？每一种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注重行为的说，你看我们，耶稣说了，就是天地废去，这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们是不能够不守律法的。那么，不守律法的人又说了，神的恩典是把我们从律法当中解救出来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多。”但是，我们能够仍然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一个真正蒙神拯救、信靠主的人，一定会顺服神。顺服神的人，一定会表现出来你顺服神的样式。你不要自欺欺人，你的行为根本没有表现出顺服神的样子。你说我是顺服神的，你说那些表现出来顺服神的人，你说你们是律法主义。所以，不要曲解圣经，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要更深的去明白神的话。如果不去明白神的话，我们的罪在心中发动。我们可以把神的话曲解，就成为那毒蛇的种类，就成为那法利赛。那么我们顺服会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会看到顺服就会带来我们的合一。我们来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当他们来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们按照神的安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阵。我们也看到这边这下面写到说，东边的方阵是什么？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南边的方阵是流便、西缅、加德。西边的方阵是以法莲、马纳西、便雅悯。北边的方阵是但、亚舍、拿弗他里。在民数记里，我们反复地看到这些名字，有很多的这些名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当到读到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过去。我们会觉得这么多的名字好复杂，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让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假如这名字里有你，你会怎么样？你会仔细的一个一个名字的读，而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的子民，每一个人，神都知道他们。耶稣有没有教导门徒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 而是要印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更愿意鬼服了我们，我们更愿意周围的仇敌服了我们，因为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遥不可及。鬼服了我们，这是现实的，实际上都是一些生意人，因为生意人的观点就是什么？隔夜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你看到他们排列的整齐，那么中间又有利未人，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圣经里有没有教导我们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在申命记33章10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将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并且向神献祭，他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是把这个军队跟神连接的。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写到这12支派的时候，它是按照方阵东西南北、东南西北这个顺序走的，但是到了这个利未人的时候就不是按这顺序了，是不是因为利未人不需要按顺序走呢？你看到利未人的时候，是他是先走的是格顺和米拉利，是西边和北边，后面才走的是歌辖。事实上他们的这个行径是按照建造会幕的要求，因为会幕格顺和米拉利他们是抬着会幕的，而歌辖是抬里面器皿的，只有会幕前进，会幕搭起来，器皿才能进去，所以它也是有序的，它不是没有序的，只是利未人的有序跟整个以色列人的有序它是不一样，这是神特别的带领。也就是说看出来这个中保它是要向神交账，也是要带领人的。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宏大的军队前进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非常美，可是翻到第二章你就会看到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再往后，我们看到整个大军有没有都进迦南呢？整个大军没有都进迦南，中间有2个半支派，也就是南边的2个支派和西边的半个支派留在了约旦河东。所以要完全的顺服神是多么难。在我记得在秉森长老讲到的时候，也讲到通过民数记来讲教会的合一，他引用了以弗所书，我还是要用以弗所书来给大家讲。以弗所书4章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大的身量。神要怎么样？神是这些设立这些为神工作的人，是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带领教会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像在前面提到这个利未人，有抬帐幕的，有抬门栓的，也有抬器皿的，每个人的功用都不一样，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脚对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体。我们有没有觉着 我们在教会，我们不是打扫卫生的，我们是要做别的事情的。或者说，我们不是来锁门的，我们不是来关空调的，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做这些，更愿意在面子上做眼睛、做耳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设若耳说我不是眼，那么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来听声音？若全身都是耳，从哪里闻味道？”你会看到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软弱的部分。圣经讲说，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我们有没有被闪过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大一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闪了腰是什么感觉？那个腰是什么？腰很软，腰又不是骨头，又不是筋，腰只是筋，一部分筋很软的，不像骨头，人很结实，有肌肉，有骨头，但是腰这部分很软。但是你的腰一闪了会怎么样？你就直不起来，你的四肢虽然发达，你也直不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整体是怎样的，它必须是百节各按其职联络的合适。所以神的教会，神的耶和华的军队，一定是一个有序合一的，在顺服神的带领下有序合一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段，耶和华的军队是分享恩典的。这一段可能对大家会有挑战，大家不知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挑战呢？摩西对他的内弟居然说，我们要到迦南去，你给我们带路，是吧？你要跟我们同去。何巴说什么？何巴说我不去。摩西再次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那么对一个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又需要他的帮助，我们怎么还给他分享恩典呢？我们会不会当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又不好意思跟人开口传福音呢？从这一段我们首先要看到一点是什么？一点是神的普遍的恩典。我们一定不要把神的恩典割裂开，一定不要把神的主权缩小了。神是什么？在全地掌管的。大家有没有记得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曾经用过西顿王的木头？在列王记上5章6节，他说什么？他说是那些西顿人是什么？善于砍伐木头，他也用他们。我们有时候觉得特别希望那些所有的人都能够，那些有能力的人都能够是基督徒。这次瘟疫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以为李文亮是基督徒，后来发现他不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思呢？我们希望为神做见证，这是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努力成为这样为主做见证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道酬勤，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呢？还是因为这是世俗的话，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的原话，我们就可以不听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得见，但是 借着所造之物，就要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普遍恩典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神会用各种各样的人，神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如果说你认为是好人，你却不需要神的恩典，那么你也不是好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有被称为马太效应的，有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银子，分别赐给每个人。最后对那个1000两银子人说什么？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恩典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给全人类都有一个工作之约。他给人工作之约，就会赐给人能力，因为人要治理的地，但是要按神的旨意治理。现在更多的是有能力，却枉费了。所以摩西这里是在干什么呢？他看到何巴的在他身上有神的普遍恩典，但是他没有神特殊的恩典，所以他告诉他，他说还是求他，你要跟我们去，因为神给的好处，好处是什么？就是那应许之地。许多的人都觉得我现在生活状况不好，不错，不愿意去再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再盼望那更美的家乡。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如果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就会成为那两个半支派，走到约旦河东以后已经感觉这不错，我们就不进去了。神应许的地方我们要不要进去？那么这里摩西这样做，我们使我们想到圣经哪一段呢？我们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3章23节说，主人摆设好宴席，他说你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所以神是要我们去把他的恩典分享给人。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那么这里的难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面对比我们还专业的人，我们去给他分享天国的信息。所以从第二点来讲，就是要看如何分享特殊的恩典。首先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相信不相信。摩西是深信的应许之地是美好的，所以神让他不进那迦南地的时候，他说我要看一看，再三请求神说我要进去。神最后说什么？罢了，你再不要提了。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难过。摩西一路上为了谁啊？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要被神都要处决完了。摩西说，宁可我自己的家不兴旺，也要让以色列人保留下来，也要让你的名不受亏损。这么好的人最后进不来迦南。但是他深信迦南地是好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常常会唱那首歌，说我为神撇下任凡物。我们也会读经文，像摩西那样说，我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主基督。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抛下了一切。我们真的抛下了吗？我们仔细想想自己，就知道我们有没有抛下。如果我们都没有，我们抛什么抛？当你有了之后，再说抛的问题。曾经我给一个慕道友在传福音，他说了个什么？他说，你让上帝让我中500万，然后我就给上帝分献100万。 我说你很荒唐，神不给你给五百万都是神的，给了你五百万之后四百万是你的，100万是神，为什么要给你？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来为主的时候，我们仔细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记不记得曾经70年前有一个人也曾经说要民主，但是他的对手说他什么？他没有权力的滋味，他一旦尝到权力滋味，他就开始独裁，根本不要民主。就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说我们视金钱如粪土，也许是你没有金钱，你没有。如果有了金钱，你会怎么样？有了金钱，你就舍不得了。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那最美的家乡？我经常会给弟兄姊妹说，《彼得前书》3章15节，我们若尊主的名为圣，别人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心回答个人。我们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人会看到我们的盼望。怎么样让人看到我们的盼望？怎么样让这个何巴能够相信？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也有点疑虑，何巴到底最后进没进迦南？我们会看到士师记里讲到，何巴的后裔称为什么？称为基尼人。而且在士师记4章12节，有一个人，有一个叫雅伊的妇人，他打死了西西拉，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盟友，但是米甸人依然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人相信我们所盼望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又怎么可能让别人相信？我曾经问过一个弟兄，我说你在街头传福音，你相信你所传的福音是你所经历的，还是你听来的？他说我听来的。那么你相信吗？你都不相信，给人传什么呢？因为你要做这个样子，让人看到你是在敬虔的，我是在传福音的。所以好多人说，这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不是个坏人，也不是个这个不信主的人，但是他确实没有信。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我们这些靠相信神特殊恩典人、靠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就看第三段，就是与主同行的人。与主同行，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有一个以色列人前进的预言，他们行了3天的路程。那么摩西祷告是什么呢？摩西祷告是：耶和华，求你行奇，愿仇敌四散，愿恨你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留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为什么这么祷告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更注重的是外部的环境，觉着外部的环境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看完圣经之后，你会发现外部的环境是不是非常重要呢？所以我们这一段来，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前进靠主得胜；二，停留靠主保守。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跟外部打仗，以色列人都不是很费劲的事情，而他的问题都是出在哪里？出在内部。从一开始进入迦南的第一战，我们就会看到，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绕城7天，城就倒塌了。我们再看他们第一个失败是怎么样？因为亚干犯罪。我们再看，在 列王记里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在列王记六章33节到七章十八节，当时以色列撒玛利亚被亚兰围困，围困到饥荒盛行，甚至人要一子而食，没有吃的了。以利沙告诉他们说，明天这个麦子会很便宜。那个军长不信，他说就是神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结果是什么？第二天亚兰人都不见了，留下了粮食，而且果然粮食卖的跟以利沙说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军长怎么样？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所以我们相信不相信神的大能？神真的出手有什么难处？几十万几百万大军顷刻之间就没有了。而这个军长作为这个军队的领袖，居然对以利沙说，一亚西亚麦子卖银一舍客勒，二亚西亚大麦卖银一舍客勒，认为神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第二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下19章，当西西家王被围困的时候，亚述大军派人来羞辱以色列人。西西亚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在神面前痛哭悔改。第二天来，神派使者击杀了185000人，而且西西亚因得病快要死了，神也给他延长了15年的寿命。你会看到外部的征战，神一出手，顷刻之间就可以消除。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在旷野，走到了迦南，还是没有达到最后的预期的效果呢？最后神还是留下了很多的仇敌在里面，是干什么呢？为要让他们学会征战的事，要操练他们，要熬练他们。我们有时候外部的环境，你要看到，它是要熬练我们。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无能力的时候，我们来回想，依靠神，仰望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想起过神？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有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很骄傲，你看，哎呀，我不错。我们有多少人说，神来帮助我，让我所行的合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在我的手上实行。我们常常是遇到困难就都退缩到教会里面来，抱团取暖，顾影自怜，而是不敢是去到各行各业为神做眼做光，然后还可以给自己给一个属灵的理由，我们是为主。你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为什么主？如果神呼召你在职场上，你在职场上也可以为主。我们来看第二点，以色列停留靠主保守。摩西为什么要说，耶和华求你回转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因为他很清楚地记得神面对以色列的悖逆告诉他们说什么，说我会派使者领你们到迦南去，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去。以色列人听到以后会怎么样？他认为这是一个凶星，都很害怕。那么我们如果是神告诉我们，你要得的做的生意我帮你做成，你要得的房子我帮你得到，但是我不跟你同在，我们高兴不高兴啊？我们可能很高兴。因为啥？因为神不跟我们同在，我们心思意念 就不受神的责备。我们又得到物质的利益，多美！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传福音，说：“你看，神让我们得到了这么多，是不是？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舒服吗？”我记得秉承长老讲到说，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最大的威胁不是外部，不是人，而是神。因为神在前面也讲到说，恐怕以色列人悖逆，我把他们都灭了。我们愿意神与我们同行吗？还是我们愿意得好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我们相信不相信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不相信神有普遍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有普遍的恩典，你也无法相信神有特殊的恩典。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特殊恩典，我们必然也知道神有普遍的恩典。我们相信吗？我们这些被称为神的子民、耶和华军队的人，我们有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有没有顺服神、仰望神？我们有没有合一？我们有没有分享神的恩典给周围的人？我们有没有求神与我们同在，靠着神得胜？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得着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猜着天父，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远离罪，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顺服你，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更深的合一，让我们每天来得你的灵粮，让我们每天都有属灵的呼吸，让我们每天都能与神同行，不偏离你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呢成为那两个半支派，还没有进入迦南就安于现状，在那里不进去了。让我们乃是有摩西那样的心智，渴慕。虽然我们又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求神来赦免我们，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就求神来更深的得着我们，带领我们向那更美的家乡，让我们毫无畏惧的前进。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